各位起早，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还在进行不净观的取向思维的部分啊。那么上个礼拜我足足两个小时，好像跟各位学长在讲解剖学。那这些对于我们身上每一个部位啊，器官，不管从外向或者是里面的器官，乃至于我们身上的地大水大的各种不同的部位，我们对它有一个清楚的知识，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忌讳谈、忌讳认识的对象。我想有两个很积极的意义啊。第一个，就一个我们生理健康的知识来讲的话呢，我们应当多一点认识我们的脏器啊，多我们这个人活着时候每一个机能。那这种知识，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健康、生理保健啊，乃至于心理，都跟这个生理的健康状态有互动关系的啊，互动关系的。其实精神医学也好，或者是心理学的疾病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开身跟心之间的依存关系。很多现在的病都不知道是因为生理产生病变产生，然后影响到心理，或者是心理产生病变影响到生理，都不知道。所以呢，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来，每个医院应该要去设置一个叫做身心治疗或身心医疗或身心保健、身心复健之类的，专门的这个诊断或者是治疗的科别。那么其实呢，不管你怎么去区分呢，身跟心在佛法的观念当中都是不分家的啊。乃至于呢，佛法更彻底的告诉我们说，如果身体跟心理你要真正找到一个发动因素的话，那不会是生理的。生理就是一个无情四大一般没有意识的东西。那么它是怎么会发生变异的呢？或者是变异俨然有一个方向性，那个方向性是谁在决定的呢？倒不是有个主体在决定啊。所以呢，这个之间的思维就是整个佛法最大的道理所在。所以这个道理呢，为是有很深刻的探讨。那这个探讨呢，我是觉得就我们想要保持这一世生理的健康或者心理的健康这件事情来讲，我们对它有一个很正确、客观、光明面的认识是必要的，此其一也。其二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啊，所有这些身心的现象啊，身心的现象，它显现佛法不共于外道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缘起。那就是缘起。那么怎么样从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了解缘起，乃至于我们现在都还是只是叫做得未道地定的方便，对不对？那么透过不净观来调伏所谓的欲贪，可是调伏欲贪的目的是干嘛呢？第一得定，第二呢发出无漏的智慧。那无漏的智慧要怎么发呢？透过十二因缘观察一切的有为法，发现这个东西无我所，乃至于呢没有法的自性的存在，由此呢就可以证四圣谛，而得到所谓的果位，就是离世间出三界的果位。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希望今天在这个无常变异的世间，我们真正能够永远得离苦，非常重要的关键。刚刚我还在楼上跟智宗法师，他从回国到现在，我们第二回，每一回都大概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聊天，刚才简单又聊了一下，就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世间人跟一个真正出世间的圣人什么地方不一样。那天我还看那个妙老的节目，妙老就讲一件事情，他在这个清凉寺禅三十又讲完了九品往生章以后，到高雄嘛，还是到台中去讲尊导品，就是大品般若经尊导品。那一次是有人给个条子劝他长久住世，那个时候他就回答这件事情，他说啊，我住不住世是你们求不来的，很老实讲一句话。然后他也常跟那个帮他治疗腰痛的医生讲啊，说我的病是你治不好的啊。他这个话我想不只讲过一次啊，不只讲过一次。 我们大概蛮常听到，只要是学藏传的人，多半都会求什么上师长久住持。我想这个是一个心意了啊，这个是个心意。可是真正的圣道弟子，知道这件事情是由不得人的意志力。你可以这样想，你唯一能够发出一个心量说，说我有个心愿，佛菩萨您加倍啊。但是如果您觉得哪样比较好，您就怎么样决定吧，对不对？这不是我决定怎么样，我修的什么法就一定非得如此的。那难不成佛菩萨的意思是由我们的心愿决定的吗？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愿可能比佛菩萨还要大，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是当佛菩萨的上帝啊，那佛菩萨就是我们的奴隶啊。所以，我们祈愿是可以祈愿的呀，但是不要认为祈愿就一定要如愿。我这个礼拜一还在讲到，听一个学长讲心定法师的例子。哎呀，那个人要办观世音菩萨办不来的理由就是什么？就他行使一个人为的意思，觉得我这样子做是公平正义的，我这样做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最糊涂的想法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常乐我净的颠倒。你对常乐我净的颠倒搞不清楚。粗的搞不清楚，维系的更难搞清楚的呀，更难搞清楚的。我们就是修长寿法好了，这个法是很好的，这个法是要修对上师的恭敬。可是如果我们讲到藏传的一个法了，藏传一个法是说你要修上师相应法，上师相应法是修什么观想的？修上师如佛，佛是以法身。对不对？住长极光净土的存在的，如果如此这样的话，上师是不生不灭的呀，对不对？好，一方面修上师相应法，说思维上师如佛；一方面思维上师要长久住世，你这两个心愿觉不觉得有点矛盾呢？这个矛盾就好像是你今天又要以因身求佛，以这个形象来观想佛等等的观想，一方面又送到那个《金刚经》说不得以因身。求我不得以相来见如来，你觉得这些道理之间，你有没有矛盾呢？你的道理有没有想通没有？这个是很关键的事情啊。当我们个别一个方法在受持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在自相矛盾呢？这些问题你真正有没有入教理当中都搞清楚了，都没有解决明白了没有？这些都不明白的话呢，你说我们是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迷信者呢？或者你有第三个选择呢？是一个正信的佛弟子，我们当然选择第三个，对不对？前两者，第一个知识分子是大脑思维的，对不对？他想用知识控制这个世界，这是不对的。第二个，当迷信者，那根本是随着人家的嘴巴打转，淹没在人家的口水当中，对不对？这也不对。可是什么是正信的佛弟子？那个信者是自信的，是跟般若相应的信，那个是清净的信。乃至于到正出国的时候呢，那个叫做誓不坏心，对于佛法僧戒有一个如理如实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天生就会的。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些仪轨上去受持，而对于他背后所讲的道理，乃至于念诵的文字，都不起一点思维，然后都搞不清楚，都搞不清楚。这就是我前一阵子看到这个。慧理法师最近都在解释三规啊、五戒啊、八关斋的仪轨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值得赞叹的。如果有人真的把像人王护国法会的那个仪轨稍微讲一讲的话呢，乃至于呢小斋天、大斋天那个背后的金光明经的仪轨真能搞清楚的话，那个开大智慧的呀，都是开大智慧的。可是今天我们在参与这个法会的过程当中，一文不起惯。脑筋放空空的，以为这样子就叫做心清净，心无际跟心清净，各位能分别吗？各位能不能分别？你跟空性相应，跟你自己是白痴般的无际的心，你能不能分别呢？这是应该要搞清楚的事情。所以我上个礼拜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希望各位不要一文解义，觉得不净观就是一个把什么东西看得非常的脏。一，这个不净两个字就升起一个脏的想法，然后产生一个这个厌患感。我们要厌患什么？厌患是一个能对治的法，它要对治什么？它的所对治是什么？搞不清楚。它所对治不是这个色身呐、啊， 这个色身其实跟四大一样啊，你会去恨一颗石头吗？你会去讨厌一个石头，说这个石头很脏吗？会吗？不会嘛。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讨厌这个支持我们这一个学法的这个工具呢？所以当我们对于今天修法而所对峙的对象都搞不清楚的时候，你说你得到新药了没有？这是肯定有问题的。那一个这样的思维下来，就要同时达到我们上个礼拜就讲了两个作用啊。一个就是要厌离个人的欲贪的执着，对不对？表示说我在根本无自性的法上升起了什么？没有得到的时候呢，升起欲；得到的时候呢，就升起不舍的心，对不对？贪着他，希望他不要离开，我不要变化，我希望能够主宰他的生根生生灭灭，这些都是颠倒见嘛。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能不能够修不净观、修持敏观、修种种种种的方便对治法？我们知道要对治就是这个东西，而不是那个法的本身呢、啊，是在那个法上面所升起的遍计所知啊。你的那个争议，你的自信见，你能不能看见？那个是你的所对治，我们能不能够搞清楚？这是厌离，修厌离心。第二个呢，要修起菩提心。当你把所厌离的对象实相搞清楚了之后呢，你发觉大家都在搞常乐我净的颠倒。他们今天为什么会因为自己一个念头想不开，就搞得自己可以死可以活呢？为什么会这样子？把自己弄进死胡同里面打结，打了 N 个结而出不来呢？为什么？就是不见实相。这件事情是可悯的啊，非常值得怜悯的事情啊。当你今天走过来，如果你今天能够很光明的，对不对？得到一个光明的心地，走过这个黑暗的无明以后呢，你发现这条路能放下，说难真的也不难。可是呢，你不了解道理方法的时候呢，你说很简单，还真的简单不起来，真的简单不起来。一个浪潮一过来，你就淹没掉了。那个情绪来的时候，那个多么凶狠的呀，多么凶狠的！你根本觉得那个无形无相的东西是来则像海啸一般的强猛，你逃都逃不了，你就会有一种放弃无力的感受。那么抽象虚妄的东西会有这么真实的强大作用？很多人可以在梦境当中梦到自己被枪毙，然后真正心脏病发作而死亡。他不是真的被子弹，梦中那个子弹是假的嘛，根本是虚妄的，可是他就梦到自己被无知冲锋枪扫射，对不对？他身上产生很大的剧痛，那个自己产生出来的情绪剧痛，他本来就有狭心症或者是高血压的疾病，就在梦中就这样往生掉了。梦中的力量哦，梦中的力量哦，一个根本虚妄的东西哦，一个自己独头想起来的过去埋藏在记忆当中的种子，遇到不晓得什么因缘或者是压力起现行了以后，他就无能为力的。而且这个虚妄的东西却可以产生真实能生能死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在修不净观花了这么多时间帮助各位学长把自己的生理状况搞清楚，是希望看到那种荒谬。那个荒谬就是说，在这么本来就是一个观待，那个作用是很脆弱的，对不对？那我们到底的心理的那种所谓的自我，要不要依止在这种观待升起的假我的色相上面？如果你的自尊，你的什么智慧，或者你的个人的个我，个人的个性价值观是建立依止在这些非常不牢靠观待互相彼此依止的这些设法上面，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虚妄呢？你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很多，可是你不依赖这个东西，你去依赖一个根本不可靠的设法，那个设法根本不由得我们的意志做主，它生生灭灭是有它物性化性的周期，对不对？我们每天细胞都在老死，今天只要一口气不上来，我们的生理作用就不能维系的，是这么脆弱的事实。我们今天只要在自己活着的状态，只要有一点点生理学解剖的观念，你好好的法毛抓齿皮一个一个去观察，它的作用是必要的吗？它的必要性是在维持一个什么状态？ 我今天把我所有的价值观跟自我的意识都依赖在那个很脆弱的状态底下，对吗？那有没有别的选择性呢？有没有其他的替代的可能性呢？这是自己要仔细的去面对的。你以为你在一支香当中，当你心能够不去对外攀援，稍稍有几分定的功夫的情况底下，我们为什么把禅叫做思维修呢？思维就是思维，我上个礼拜所讲的，这么其实这么多几个礼拜来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一些观念，都是一些不是离开现实的观念，都是很真实应当要去理解的东西。我们过去就是没有专精思维这件事情，于是呢堆积了一堆错误的概念，意的这个概念又产生很多的烦恼，这些烦恼又会造业，造业又会受苦，这就是当生的轮回。那就更不要说在阿赖耶识当中所熏成的强而有力的种子，它会引我们去哪一道？这是真实的解脱的所在。如果这个都不清楚要去对治的话，乃至于所有众生都是可悯如此啊，你今天能过来这条路，得到光明的心地了以后，你能不能把这样子的一个道师地跟大家分享，努力的不疲不厌的说，做一个教化的人，生生世世发起这样的愿，您觉得值不值得呢？这是一个在止观当中自己要做一个决定圣解。决定圣解不是我要去控制这个生命这一期有多长，不是这个东西。我这一生如果健康折磨我，对不对？它一定要有意义，我们能够让它有意义，这些意义就在思维修当中得到什么？决定圣解。这个决定圣解能够让苦受将来必来的那些东西感受 席卷而来的时候，我自己能够安受，安于那个感受当中，不去造流转的业，继续清净所缘，能够利益众生，又能够一直不断让自己的智慧增上，这是二力 菩萨道唯一的抉择，唯一的抉择是最殊胜的抉择。这一点我们到底一次一次这样的一支香两支香的禅坐下来，我们要得到的是这个受用，不是别的什么神奇古怪的东西。这个受用是最大的神通，这种神通究竟圣人叫做漏尽通，漏尽通是在六种神通当中最殊胜的。前五种神通不过对一个圣人来讲，就是在教化刚强难化的弟子的时候的用处上，它是在教化的功能上，真正自己的受用是第六个漏尽通。前面五个神通是利益他人的，不是自己炫耀的，第六个漏尽通才是真正自己受用的智慧。真的你要相信，没有烦恼是最大的神通。任何情况底下，不是说你这 一刹那没有烦恼而已，是你随时随地能够没有烦恼啊，那就是清凉啊，那就是自在啊。你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这就是涅槃吗？没有烦恼就叫做涅槃吗？你能够维持这个状态有多久，不再有离开这个状态的情况，那就叫无余涅槃啊。这种状况底下，你所造的业都是清净的，有这种清净的业，你一定往生净土嘛，不然往生哪里呢？你纵使乘愿再到娑婆，你所遇到的都是诸上善人，为什么？师兄弟一块来护持，只要一佛出世，他的金刚兄弟必相随，是这样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的道心发起的时候，四处都是朋友，没有敌人的啊，没有人迫害你的啊，每一件事情都是增上缘，都是向于圣道的增上缘，不是令你流转的增上缘。你看，就是这个观念的转变，就是观念转变，你是燃起如地狱般的火，对不对啊？烧燃自己的身心，无端的受苦，还是呢发起勇猛的道火，把贪嗔痴当作材料，烧光了以后增长无上的智慧？一样是一把火，你烧什么东西？你的所对治对象搞错了，方向搞错了，整条圣道就搞拧掉了，搞拧掉了，整个的思维不净观在这里产生关键。好，这个杂话不多说了，今天要进到第二个不净观的思维。我们看一下文好了哈，各位看到911页啊，我们还是在讲这一段。这一段呢，这个前面的一内啊，一内 这个几种朽秽不清净呢，主要就是我们谈的32物或36物啊，这个我们上礼拜谈了很多。今天呢，还补充两件事情让各位记下来。这两件事情呢，也是视为这32物或36物的重要的材料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啊，发毛抓着皮，一个一个下来啊。我们上个礼拜是墨学所报告的主体的想法。那么第二类的思维32物的材料是思维什么？思维它的别相，发毛爪趾皮的各个别相，这跟我们第一次思维别相类似，但是思维的方向不同。这时候你怎么思维呢？我举个例子，像头发哦，今天如果它还长在头皮上面，对不对？好，纵使它长在头皮上面，你看哈，我扯它，有没有感受？有。但是不是头发本身的感受，头发本身没有感受，因为头发依着皮住，皮扯动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的头皮附着的那个神经产生什么触觉，会有种种的感受，对不对？会种种的感受。好，今天呢，你掐一只头发把它抓起来，抓起来了呢，你就放在那边，你再去扯动它，有没有感受？没有，你只会有手抓到它的触觉。可是呢，扯动它之后，它不会连带别的感受出现。你这样子抓它的时候呢，你手有触觉之外，你的头皮全身会有触觉，对不对？会有一种你觉得的感受。好，这个呢，我们在唯识学当中叫做直受。头发本身跟外四大一样，跟这个一样，是属于地所有风所构成的。可是呢，这个叫做无直受。这个呢叫做有执受，为什么有执受？因为它依止于生命的个体。可是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东西哦，不管什么东西哦，从发毛抓趾皮的每一件事情，从头到脚每一件事情，我们36物思考下来，当它还聚合成这一个总相的人的时候，每一样东西都叫做有执受的四大，那个我们可以说它叫做生命体，对不对？是生命体的一部分。可是，一拔开，只要这一口气还在，心脏还能跳，对不对？所谓的生命，依照医学的定义，生命的状态还维系着的时候，那么你拔开之后，那个东西就变成无情了，就变成无情物了，就跟外四大一样了。你看啊，只要离开它的依止哦，只要离开它的依止，那件事情就立刻变成什么？变得跟外四大同质的色法。各位懂不懂意思？所以它是无情或者是有情物，差别是什么？差别是有依止跟无依止，对不对？有执受跟无执受。依止是一个色法的相关带的关系，所以那个依止就告诉我，色法跟色法之间彼此怎么样？互依嘛。你说到底是法依的皮还是皮依的法呢？你不能这样说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拓开来，然后呢，皮也是可以剥除掉的，对不对？可以移植掉的，然后呢，皮会另外再长，那块皮剥起来，它也是无情物啊，只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啊，一个解剖的顺序，它好像有一个由外而内的移植次第，其实彼此之间是互相移植的，那么外向。可能还会有外向的次第，可是里面的器官更是如此，对不对？彼此互相依止，彼此互相依止。心脏要不要依止肺呀？要不要？那每一样东西要不要依止血管呢？血管要不要依止心脏啊？是不是又返回来依止了？所以我们全身只要构成生命体，生命的实相就是互相依止。离开了依止关系，或者我抽离的依止关系，它就变成无生命的东西。那这个还是小部分、局部的去想这个事情。我们更广泛的去想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生命需不需要依止空气？空气需不需要依止于植物的光合作用？那植物是不是需要依止于大地的土壤？它里面的肥料需不需要依止于阳光？需不需要依止于昆虫帮它传播花粉？需不需要？这就是我讲啊，你如果从华严法界缘起的观点来看的话呢，任执一法没有单独的存在，扩而广之，它是全体法界的缩影。你没有办法使它脱离任何一件事情， 只是你有知识没知识去解释它罢了。所以第一个，你看到设法本身是一个观待依止的存在，这是一个实相，这是一个实相哦。你从这个实相去看，第一个你会发起什么？所有法界每一个元素的平等性，你是不是要尊重？因为你不尊重任何一件事情，就等于不尊重自己的生命嘛。如果我们有我执的话，那么你要不要尊重每一件事情？就应当要的。你可以去分亲疏关系吗？你分出亲疏关系，只不过是你自己受到负面影响的时间的久近跟远而已，对不对？立刻会产生你自己的负面作用的，那你叫做近因，对不对？很久很久以后才会产生的作用，你叫远因。可是毕竟都是互相有关系的，这件事情要很清楚的知道啊。我们不是在卖给各位一个知识，而是一个实相的认同。你必须要真的看清楚这是实相，不是我故意要拿一个知识或者理论去说服各位学长。所以设法本身是一个观待的存在，是一个法界无尽的缘起的存在，这个事情就显出了每一法的平等性，对不对？如果你真有我执的话，你应当平等的尊重每一件事情，把它当作是我一样。这个大我的存在有我吗？每一个人都共同依止同样一个大的法界啊。这个佛法华严经里面有个比喻啊，就像灯光一样，每一个灯光都是独立的，对不对？它照射出来的光，在我们这个屋宇内的虚空当中，你能够分出哪一部分的光是哪一个灯的吗？我们今天法界的互相观摄，就像灯光互相观摄是一样，灯光的别相，个别独一无二的存在，但是它所放射出来的光明却是光光相摄，不能分你我的，不能分你我的。没有了光的作用，它也不叫做灯了，它就是一个坏的玻璃柱子，对不对？丢在马路上也没人会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已经是熏黑了坏掉的东西，它就是无情物啊。没有了这个生命该有的光明的照亮的作用，它就是无情物啊，它就是无情物啊。这个是我做了个比方哈，比如他是个人呐、啊，因为我们生命的机能就是要散发自己的什么生命力嘛。那么这个生命力的散发，它必须要靠着这么多的依止嘛。那么离开这个依止，我这个生命就是无情物嘛，对不对？如果我要证明我是一个生命的个体，那这个个体是怎么存在的？依止法界的所有缘起而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的存在是我们生命的作用相的话，而这个作用相是法界缘起的，你能够舍掉任何一法吗？不行，不行。好，第二件事情，看心法，设法是互相依止的，对不对？于是产生法界缘起的一种观察。可是心法呢？心法不过就是一个感受，对不对？你今天放在头皮上，那叫做头发，拿下来叫做一根毛，是吗？那根毛乃至于，除非你去检查 DNA 是我的，只不过跟我 match 而已嘛，对不对？我不必承认它是我的，对不对？乃至于我死了，如果我生前签下了器官捐赠，我的眼角膜，我的很多的器官可能可以活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那请问我到底是不是活着？我的器官的一部分能够活在另外一个人身体里面，算不算我活着？这个伦理问题应该要考清楚啊。不行嘛，因为那个原本存在那个个体已经对那件事情没有执受了嘛，对不对？没有执受了。所以生命在心法部分的实相是什么？不过就是一场感受，还有你对那个感受的想法。我常常讲这句话，五蕴当中的受跟想，我们的自尊不会承认长得这么丑的人是我，对不对？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设法，我会拿金城武的照片去整容一下，整容完之后我的脸如果真的完全跟金城武一样，难道我就一样了吗？心还是不一样的，我的执受，他的执受不一样，对不对？他演一出戏可以拿1000万，我讲课讲半天，顶多拿到一点车马费，就是这样。换作是以前我当总经理的时候，我一天的薪水可以是100万了，可以是100万了。我只要谈好的一个合约，这个合约的 commission 就可以很高的啊。那个时候的单位时间的价值比现在高很多了， 可是呢，那个时候我花钱的速度也很快，也非常快啊。一个支票签出去买一个东西，那是可以透支的，因为我相信我明天又会谈成一个合约，说透支我的预算，用这样子生活继续这样维持着，用那种感受跟对我生命形态的一种自信而活着，是不是这样子？哪一天你这个周转不灵了，你就死了，你就共孤了，你就卡在那个地方了，周转不灵了。我跟你讲，很多的企业，很多的人都不是穷死的啊，都是周转不灵死的啊。你看今天还在看到新闻，加资事件就是这样子啊。他们真的没有钱吗？很多企业想要买他们的，对不对？想要买他们的。可是一个公司经营善与不善，只是资金的周转问题而已，只是他的信用问题而已。今天只要他的信用在哪个地方可打结了，对不对？账子的进跟出不能够流动顺畅了，他就死掉了。他死掉什么？并不是没有钱，他很多应收账款没有进来，很多应收账款没有进来。可是为什么他会死掉？因为他失去了应付账款那个部分所产生的信用损失。一失去信用，你贷款的这个部分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负债。学会计、财务、经纪人大概都有点这样的观念。生命的存在、心法的存在，其实就是这样的东西而已，就是 credibility 啊，一个信用，一个信赖啊。我们的生命在心法这个部分，实在是在透支这个信赖感。信赖我还有明天呢，对不对？今天此刻，各位学长，此时此刻坐在这个地方，多少人会以为我们没有明天呢？我们今天心法的存在，此时此刻的作意，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死的寻思在里面的。这就是一个颠倒见呐，这是个颠倒见呐。我不是很晦气的讲一句话，真的，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发生了无常的话，你所有在此刻没有完成的事情，你会不会遗憾？所以设法是什么？设法就是互相依止的，而这个依止产生法界无尽的缘起。对不对？这是一个观察。第二观察，任何意识的设法，只要离开这个个体，就无执受性。无执受性，它是我吗？非我吗？不能讲。所以你可以发现，回过头来，当他还依止于我这个色身，好像有个总相的人，布德伽罗一个我，一个叫廖成林的我存在的时候，我对他可以这样打弄，那样子摆弄，对不对？做很多的造型，做很多的改变，你好像感觉我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有很多我跟我的想法，这样可以摆弄在其间。可是这是什么？这是你对他的一种感受跟他的想法，还有透过行欲的造作，对不对？然后还一直不断的记住今天的我是这样的，昨天的我是那个样子，产生三世相续的一个我相，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存有着，而那个存有就叫做沙迦耶见，就叫做沙迦耶见。这就是我们透过这种东西要去思维的。今天他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会把他打理得漂漂亮亮的，对不对？今天他只要离开我的身体的话，我对他怎么样？会拿扫把在地上把他扫一扫。今天指甲剪剪，他就是废物，对不对？扫一扫。只有国外那个搞巫毒的，还会把头发啦、指甲收一收，然后把它包起来，装在一个假人身上，然后把它烧啊、针刺啊，持一些黑品的咒啊，做一些咒术，只是这样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讲，只要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根本发现它就是一个废物，一团废物。更明确的废物是你每天去上厕所的时候。你看，拉的小便跟大便，那都是你曾经你自己的设法的一部分的，设身的一部分的。乃至于更往前去看，是你昨天冰箱经过今天的烹饪，没很美味的，透过你的三生三世吃下去的东西，而经过你设身的转变，却是那个样子。你透过这个三世，这个对设法的变化，你心法是一直在这种东西的变化向上。什么是我？什么是我？所以第二个思维是各位去看，在这一个变化的这么多32物或36物的实相上面，论其设法，设法是彼此依止的，对不对？而依止是无尽的缘起， 无尽的缘起，由此展现出所有一切有情无情的平等性，此其一也。其二，其心法的部分应当如何观察？他心法的部分就是因为有依止，所以我又有感受，对不对？有感受之后，我又有种种想分别的诠释，是不是这样子？依着这个诠释，我有很多的造作，这个造作会熏成我很多的记忆，那我们称为叫做种子或者事，对不对？而这个事又语言，它会造作很多的设法，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去吃，今天会想，哦，我好久没有吃臭豆腐了，于是我有个想法，想去吃臭豆腐。臭豆腐的记忆在你的事里面，今天你去选择哪一家的臭豆腐比较好吃，那是事里面的意识，对不对？行运去造作，那是基于你过去受想熏进来的东西。于是呢，你去找到一家店，点了一个餐，然后来了一锅东西，那个设法你就把它摄受进去，透过生理的转换变成我设法的一部分，最后不用到的部分排掉，变成大粪小便。生命的实相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的轮回着的，里面有设法的轮回，有心法的轮回。你真的仔细去看的话，生命的实相就是这样子，生命的实相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早上听到海涛法师，他实在是很善于演讲，我听到他在一个女子监狱演讲，我没有看很多，我就看其中一段。他说呢，有一个人非常乐观，非常乐观。他呢，这个在战场上炮火炸断了腿，到了医院去呢，他的腿被锯掉一只，不晓得右腿还是左腿，他没有说明白，或者我没有听到。好，就找他是右腿好了，他右腿被炸断了，被锯断，炸坏了，于是锯断了，装了一个义肢。他本来很挫折，很失望，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可是到了医院之后呢，发现，哎呀，原来伤四肢的都有人呐，比他还惨的都有人。于是他就觉得得到他自己觉得还不错的生命希望。装上义肢之后，他继续的生活。不但如此，他还四处的跟别人讲道。他跟别人怎么样称赞他这只义肢？他说这只义肢真的好，这只义肢不会有香港脚，不会有关节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别人打我的这个腿的话，我不会再痛，对不对？踢走的呀，叫你用的卡，对不对？你以前北部生的卡，没一个鸡卡比这个卡更用的。他这样跟别人赞扬着，那个光明的心态是无以伦比的。这时候旁边就有个老人家拿个拐杖就砰一敲，他面色不改的，你看吧，不会痛。离开之后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赶快跟别人说他打错脚了。我觉得海涛法师很会制造那个笑话的情节他就这样一讲，哎呀，这个豁然开朗，你就比较了出来一件事情你说真实有直受的父母深深可爱，还是一个后天施设的一个假法可爱？那就看情境而定了，对不对？看情境而定了，都不过是一种想法，对不对？感受，对不对？感受还有跟情境的互动关系。我觉得真的有意思，真的有意思啊！这就是延续上个礼拜这样下来，希望各位能够去仔细去思维，不静观。那么墨学用我个人这些体会呢，帮助各位去想，因为三十二悟、三十六悟，法本当中并没有明确的讲。不过，我还是跟各位报告，如果各位学长愿意学习清净道论的话我把清净道论的出处可以跟各位讲。因为清净道论目前这个市面上的版本不太一样不过章节应当都是相同的那么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呢，你们可以去看到清净道论的第六章你们抄名称就好了第六章说不尽业处品因为清净道论把所有的止观的所缘境分成四十个业处，业处就是所缘境的意思，分成四十个所缘境，叫做不尽业处那第六章这一品呢，是专门在讲不尽业处的观修这里面呢，他讲了十一种法取向十一种法取向各位去特别看十一种法取向是怎么取向的它里面有一些这个很具体的教导方式。 所以如果你个人是属于比较缜密很细心思维那种形态的修行者的话，我觉得清心道论是可以学习的。那默学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思维一个法相意义的道理性的人，我比较喜欢理观比较喜欢理观，事观我也不完全排斥，我就会用少部分的事项做多部分的理观，这是我的偏好。那我用个人的心得跟各位学长报告，可是如果你希望在事项部分多有一些学习的话呢，你可以去看这一章那个清心道论的第六章，说不尽业处品以11种法取相各位注明这个章节，以11种法取相，就用11种方法来取不净观，是怎么来取相的。另外他有一卷也在谈到这个36悟的取相，是在第8随念业处品。因为呢在这一品当中呢，随念法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有6念法，对不对？佛法生、戒舍天，还有死、出入息所以在南传当中他们也不叫6念法，他讲的8念法，那个8念又跟四禅波罗蜜的8念又不太一样，乃至于还有讲到10念法的都有那他这边呢讲到念死，怎么样念就是思维这个死相这个部分呢，他在第8章说随念业处品那他呢有10种作意善巧10种作意善巧，各位愿意的话呢也去找也可以去找他有所谓的7种把持善巧跟10种作意善巧。我在讲7种把持，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叫做把持，把持应该是取相的意思啦，就是说怎么把它取下来，有7种取相的方法，然后呢有10种作意思维的方法这些都是在清心道论很仔细的一种传承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可以去把书找来，因为如果你这一生想要去修学止观的话那这些法本都是终究可以去花一点时间学习的。好，以上呢我就把32悟或36悟部分呢告个段落结束了。那我们接下来讲就要看外生请看到911页第3行下面中间那里由依外朽秽不净所缘故，令于外生淫欲淫贪心得清净，这一段文底下呢又把淫相淫贪呢分成4种，显色贪、形色贪、妙处贪跟成事贪。那今天呢我在白板上呢写这个对位表那希望各位学长下个礼拜来上课的时候把四禅波罗蜜带来我们下礼拜呢会跟各位把这一段文呢利用四禅波罗蜜跟瑜伽师地论对读一下。那么你们先记一下页码的出处在四禅波罗蜜修正第7之5，这个我们这个版本的页码在218页，这个新的这一章卷第7之5。那这一个开始呢就在讲九想观、8念法还有10想观，总共有3个主题。那9想观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目虚9想观清淤啦、龙烂啦等这个白板上所写的这个就是9想观。那么不过呢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的9想跟瑜伽师地论的9想不太一样有一点点呢文字上的同与不同，各位看白板就可以知道了，乃至于呢它的对字也不太一样它的对字也不太一样。首先呢我们去分别一下分别一下他们的这个名相之间的差异。那么各位请看到911页瑜伽师地论，你们现在应当是没有带四禅波罗蜜的你们请看到911页瑜伽师地论第1、2、3、4、5行。好，请各位标化这个九想是哪9想依照瑜伽师地论安立的次第是清淤开始，对不对请各位那边标一嘛一，然后呢龙烂是2，变坏是3，对不对？那个是膨胀那边写成胖胀，你们还是念成膨胀比较好。膨胀是4，食啖就是被外面的这个鸟兽啃咬这个相叫做第5。那么第6呢是隔壁一行中间变刺，这是第6。第7呢是这一行底下 若于其骨，若于其锁，骨跟锁不一样。我们呢下礼拜或者是等一下就会看到卷三十的文啊，会有解释。这是第七个响。第八个响呢是隔壁一行的上面第二个字，骨锁。骨锁就是连起来的全相啊，你骨头啊，你把所有的脏器跟外表皮通通剥掉之后，现起的那个骷髅像啊，那个叫骨锁。那么骨是单独存在的，锁是连，两只骨这样相连，那个叫锁。单一只骨存在，那叫骨啊，两只骨衔接在一起叫做锁。整个骨架的全相叫做骨锁啊。我记得之前曾经简单的解释过，这是第八个骨锁相。第九善坏相啊，第九善坏相。那么这个东西呢，跟这个跟四禅波罗蜜的不太一样啊。各位记一下四禅波罗蜜的次第。四禅波罗蜜呢，它在这九想之外有个总想总相，那个总相就叫死相啊，死相啊。这也就是跟清净道论一样，清净道论把它叫做随念法，念死这个部分。所以死这个想法、这个念头啊、这个观察，是属于一个我们观察依外朽坏的总相。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瑜伽师论也可以看得到哈，整个这个东西就是观察一个死掉的那个人的尸体嘛。所以呢在清净道论呢也把它叫做死想。我们这边呢瑜伽师论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做个总相的死想也可以啊，就这个部分呢可以当作是相同的。那么此下呢它也变成是九个，可是它烂坏的次第不太一样啊，我等一下再去做我的评论。它第一个是膨胀，它叫胀响啊，各位去看到我指不到那个文哈、啊。第一个它的次第是胀响，我不晓得当初智德大师有没有根据，我是不知道哦。他认为一个尸体的烂坏啊，第一个先膨胀啊，膨胀，第二个呢就是坏，坏就是我们这边类似的什么坏，应当是变坏啊。那么膨胀啊，这个胀响就相当于我们第四个的膨胀，对不对？好，你们先对位哈，啊，它四禅波罗蜜的胀响就是我们这边的第四个，四禅波罗蜜的第二个叫做坏响，相当于我们这边的第三个变坏，啊，变坏，第三个血涂漫响，啊，不完全相同，但是差不多等于瑜伽师论的第六个变刺，啊，变刺，啊，所以它的血涂漫就是血涂响啊。漫就是三点水，浪漫的漫，啊，血涂漫就是那个溶染的所在呢，整个肉啊翻出来，翻到里面那个血啦、筋啦、骨啊都外露，对不对？整个人的身体是紫红色的，啊，紫红色的，那这个叫血涂漫响。那在瑜伽师论叫做变刺，这第三个是四禅波罗蜜的第四个，就是溶烂响，那跟这边是一样的，第二个。啊，第二个，各位要跟这个次第去对一下啊，啊，对一下，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清淤响，啊，跟这边的第一个一样，四禅波罗蜜的第五个清淤响跟瑜伽师论的第一个是一样的。那么四禅波罗蜜的第六个叫做啖响，啖就是那个石啖，就是被禽兽啊啃咬的，那相当于瑜伽师论的第五个，啊，石啖响。那么四禅波罗蜜把它摆在第六个位次，四禅波罗蜜的第七个叫做善想，就相当于这边的善坏，就是你的骨头啊已经都现成白骨了，然后这边一根那边一根，那叫善坏想，这第七个。四禅波罗蜜的第八个骨想呢，它把它总合在一起了啊，总合在一起了。那在这边呢，瑜伽师论把它很仔细的按照。比较古老的传承呢，分成第七个跟第八个，就是单纯观察骨跟骨的相连，叫做骨或者是锁，或者是观察一个整个骨架的全相，叫做骨锁。可是呢，四禅波罗蜜呢，把两个合为一个，叫做骨想，啊，把它骨想。可是他在瑜伽师论把四禅波罗蜜当中呢，他骨想又分成见骨有两种骨，筋相连，筋这个筋骨分离，它也有这样子的分法， 所以基本上呢，很显然是智子大师把人家原来比较早的传承啊，原来分成七跟八的传承，把它合为一个，合为一个的种类以后呢，他又在里面做细分，你们呢回家自己看课本就可以知道了啊。所以这边呢大致也没有什么差别的，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智子大师自己加上去的，就是第九个烧响，烧啊，这边有个烧，烧就是因为你屠毙嘛，你把一个人就是火葬了嘛，烧成骨灰，对不对啊？烧成骨灰。所以在智子大师之后的禅师呢，在修不净观的时候呢，乃至于我曾经听过郑老师的录音带，他也曾经在班上带大家做不净观，他说哎呀，我们死了，死了之后呢被烧成灰了，然后起了一阵大风散在各地，对不对？你做这样的想，那那个时候呢你再提一个疑情说我在哪里，他就有一种很严肃的荒谬感，非常严肃的荒谬感啊。那这个就是智子大师自己加上去的烧响。那他这样的广略有没有分别呢？他只是把七八瑜伽师利的七八二者合为一个，对不对？合为一个，另外再加一个烧响出来。所以如果把七八分开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十个响，对不对？连烧响在内就是十个响。另外呢，其他一个一个其实多半都还是可以对位的，但是次第不同，次第不同。好，那这个法本呢，你们就留着下礼拜带来哈，我们看看里面智子大师怎么教我们观察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他的观察就比较有道理性在里面。那这个部分呢，我建议各位看这个部分的传承。我们等一下会看三十卷，也会看到瑜伽师利论怎么教我们观这几个相啊，在三十卷当中有教我们怎么样观这个相。好，这里呢是这边的九响跟四禅波罗蜜九响之间次第升起的差异。但是根据我个人的实证经验，我曾经也在跟我的台大一个学长，曾经新道师还在宜兰闭关的时候，我也曾经去他那个地方跟他修过不净观啊。我不晓得小时候我就特别对这种有兴趣，也不晓得为什么齁。然后呢我也跟我另外一个台大电机系在那个地方，在也是宜兰附近的一个灵骨塔，他也是在那个地方修不净观。因为我们实际上观不净观的次第哈，烂坏的次第，瑜伽师利论是对的，是对的。从清淤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师班呐、啊，师班一定会先出现的。不要讲说死人会出现师班，我们人老了，老人班都会出现的，就是那个皮下组织那个血流不顺畅嘛，就会有一段一段的淤青的那个相，所以清淤相肯定是最一开始的，对不对？那么哪边有淤青，哪边的那个组织就最先优先烂坏，所以接下来就是龙难，龙难以后就会变坏，就是皮肉会破开啊，皮肉会破开，破开之后呢就会膨胀啊，就是里面发酵，其实不是真的怎么样，就是发酵，然后里面水化掉了，所以呢像肺会气肿，所有的器官都充满了水，因为分解掉了，水就开始释放出来。在里面呢所有的器官都胀满了水，整个身体就会膨胀啊，整个身体会膨胀，所以这个次第是对的。膨胀开来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它就慢慢的肌肉就分解掉，因为只要水大一旦离开了这个蛋白质哈、啊、蛋白质的水大一旦离开之后，身体就很快的败坏，非常快的败坏，然后白骨就会现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到这里为止，到第四个膨胀为止是自立，是自己本身世代的败坏相，实旦就是外力了、啊、一旦这个东西你是肢体是暴露在外的话呢，外力一介入之后就会产生从实旦想开始，那一吃它一定是啄到里面嘛，对不对？然后把肉啄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是变刺，所以变刺其实是禽兽啃咬尸体之后把里面的那个血骨啊翻出来，脏器翻出来，等他咚咚绕着你瓦靠来，那个整个那个很丑陋的样子都变刺啊，变刺的像是最丑的，那个时候尸体已经不成人形了，然后慢慢白骨会现出来，你会看到一根一根的白骨，对不对？比如说他从腿开始咬啊，大腿咬掉的时候大腿骨会先现出来，然后小腿骨出来，然后呢大概一般的野兽不太会吃那个脚掌的部分，那脚掌会最后烂掉之后呢，那个脚趾骨会慢慢一根一根的现出来，所以你会看到骨跟骨的相连，所以这个都是次第的啊。 先看到骨，再看到骨跟骨的相连，就是所相。最后呢，全身都现白骨，全身的骨架还没有崩坏的时候叫做骨所。崩坏了以后，就是连那个连接的软骨都崩坏了以后呢，就叫做散坏。所以根据你考据一个尸体自力败坏跟外力介入的过程当中，一个最合理的次第是玉器司令的次第。所以跟各位学长报告哈，根据我个人的比较研究，文字上的文献比对，这个次第是正确的。那哦，为什么智者大师是那样子那样的次第，我不知道啊、哦，因为我不知道的他当时看的禅经是哪几部，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归纳。但是他真的是大智慧的人，所以我们下礼拜看他的文，就可以知道他怎么去思维入理的部分。那思维入理的部分，好，这里呢算是告个段落。那么另外呢，在他的223页，就是智者大师的223页，不是我们这边的哈，是智者大师四禅波罗蜜223页，你们回家自己先预习看。在223页的倒数第五行那个地方呢，他说修这木须九响观呢、啊，对治以下六种欲，就是我白板所写的，白板所写的。第一个总相观的实想是破威仪跟语言。什么叫威仪？那各位要熟悉佛法的文字语啊，佛法讲威仪就叫做四威仪路啊，就是全称是叫四威仪路，就是行住坐卧。那么什么叫行住坐卧？就是一个人的整个生命活动的总相，就叫做四威仪路。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不是行就是住就是坐就是卧嘛。所有这些行动、生命、存在、活动的总相，就叫做威仪。啊，威仪倒不是你的姿势怎么样，不是那么狭隘的，是整个生命活动的总相，就叫威仪。啊，第二个语言，对不对？死人是不可能造作姿态的，对不对？啊，也不可能说话的。哎，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想到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知道他的爱人死了以后呢？他去挖他爱人的坟墓，挖开以后呢，现出一具白骨。他看到白骨之后开悟了。他本来是有忧郁症的啊，哈姆雷特很典型的症状就是忧郁症。可是他忧郁症在看到白骨以后，他治好了。在那个哈姆雷特的沙翁名句里面呢，他有一段自白，他说他发现死掉的一具白骨是不再说话。他再多冤屈都不可能讲与他人知，所以他发现他生命的意义是要把他的悲怆的一生告诉给人家，告诉给人家，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从那具白骨当中得到他活下去的意义，他发现这具白骨再也不能说话了，再也不能说话了，再也不能够做对别人有意义的事情，乃至于自己所有要去复仇，对不对？因为他是王子复仇记嘛，哎呀，复仇的意志，如果他不活着的话，根本没办法做嘛，对不对？根本没办法做。他所有的意象，所有的意象，不管变现成疯疯癫癫的样子，对不对？或者行诸于有意志的计划的手段，一步一步去付诸于执行，都要活着才可以啊，对不对？你今天弃舍这个生命，你对得起自己吗？你对得起你要？对别人有责任那个部分的使命感吗？